诗歌告诉我们多又多啊 ，more and more。那英文也说到 ，always more to follow。不管在什么时候，总是有更多的要给我们啊。他讲 always more to follow， 然后 still more to follow。啊，一直都是有更多的要给我们。我想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对主的经历和认识，多多少少都得到了一些啊。这篇诗歌告诉我们父亲的父神的慈爱和怜悯。讲到主耶稣的同在和恩典，讲到圣灵的能力和滋润，那这三方面我们多多少少都尝到一点，但是诗歌告诉我们 more and more always more to follow。 虽然我们尝过主的爱，尝过主的怜悯，尝过神的同在，尝过神的恩典，尝过圣灵的能力和滋润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说 always more to follow。 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一定要对神带着这样子的信心和把握啊。神太伟大，他的爱像个大海一样，他自己的丰富，一切的丰富像个大海一样。我们不可能一生的里面把主耶稣完全想尽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度量，就跟一个瓶子在大海的里面，他不可能把大海吃掉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当我们在看这个瓶子的时候，我们发现 still more， 你可以得到更多，因为你的瓶子你可能只有 fill 的十分之一而已，你还有更多的你可以去得着。当我们过一阵子再拿起来看，你还可以再得着。什么时候你已经满了，神就扩大我们的度量，让你 always 可以得到更多的啊！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啊。今天我们继续讲约书亚记啊，讲到承受迦南。承受迦南的时候，我们上一次讲到分地，神照着他主宰的权柄，按着我们生命的度量，他把特别的产业赐给我们。今天早晨我们要讲一个题目，讲到未得之地啊。什么叫做未得？就是你该得你还没有得到啊。像我从来不会觉得说美国总统的这个地位我还未得啊，因为我没有资格，我不是生在美国的，我不可能去竞选美国总统，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从来不会觉得是一个未得的东西。什么叫做未得？就是你应该得，但是你还没有得到。当你没有得到的时候，有两种的情形，一种是客观上你根本还没有得到，根本完全没有这么一回事。那另外一种的情形，就是在客观上已经是属于你的，但是在你主观上你还没有享受它，还没有去经历它，这个也叫做未得啊，也叫做未得啊。从前有一个这个妇人啊，她年轻的时候就守寡，那么他自己就非常辛苦的把他的孩子抚养长大，那么然后他又用他这一生的积蓄的钱，让孩子能够有机会到美国去留学啊。那么孩子非常非常的孝顺他，到了美国以后，他就开始半工半读打工，然后赚钱，然后就把支票寄回来给他的母亲。他母亲在台湾常常收到孩子的信，那孩子告诉他说，母亲你要多买一点东西补补你的身体啊，你不要省钱，不要什么。可是孩子不明白，或者这个母亲不能明白啊，为什么孩子每次这样讲，可是我却没有收到钱啊，他这么辛苦的在这里继续打工，继续做事情。那孩子就是定期就会寄信，就会寄信。那么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到他家里面来看他的母亲啊，我就发现那个墙壁上面就贴了几张支票挂在墙壁上啊，漂漂亮亮的。他就问他说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他说，我儿子每次写信来的时候，你们就夹了一张彩色的东西，我也不晓得是什么，我就把它贴在那边啊。我想他大概是寄给我的纪念品吧，就把它贴在那边。那人告诉他说，这是支票，这都是美金，你应该拿去兑换的啊。这个母亲不知道这就是钱啊，他从来不知道这是钱。但是孩子也忙的，常常觉得母亲为什么不去 cash， 他叫他要花钱不要省，结果妈妈就不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后来才晓得孩子每个月都寄了一张汇票给他啊，一张美金的支票给他。弟兄姊妹，你回去在你的生命的里面，在这本圣经的应许里面，在你这一生所经历的里面，你回去看你的房子墙壁上可能贴满了支票，你还没有去 cash， 你已经得到，在客观上你已经得到，但是在主观上你还没有得到，这仍然是我们的未得之分啊！所以神在基督里面，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的里面已经赐给我们。格罗西书第二章说到神本性，他自己的性情，那么荣耀的性情，他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他说你们在基督里面，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丰盛啊！神已经给我们，但今天我们没有去 cash， 每一次听了这么多的信息，读了这么多主的话，我们就把那个支票贴到我们的墙壁上啊。过一阵子又听到一句话很感动，我们又把它贴到我们的墙壁上。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去经历它，去享受它，所以我们仍然贫穷，我们仍然软弱，我们仍然觉得孩子为什么不爱我们，我们活在你的感觉里面，我们觉得神没有跟我们这么亲，神没有这么爱我们，但是其实神早就给我们。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主都把恩典给我们，主不可能叫你任何一次空着手回去的。弟兄姊妹，每一次的聚会，你每一次的亲近神，你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，神一定把恩典给我们预备好。好，所以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神不会七天赐给你一次粮食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对神有这样子的信心，每一天都要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来得着我们的粮食，我们来得着我们的产业，我们更多来经历主的恩典啊！这叫未得，一种是客观上的没有得着啊，但是今天我们在客观上神都给了我们，今天是我们主观上的未得啊。那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未得之定，神已经给我们，只是我们需要去更多的得着他啊。我们读几处的圣经好不好？我们读约书亚记第十三章279页，第十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啊，第一节跟第二节，约书亚年纪老迈，耶和华对他说：“你年纪老迈了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，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境。”好，我们就读到这。我们第二节只是一个代表性的读一下啊。那底下就讲到还有好多的地方他们没有得到，有些地方是部分没有得到。那我们读了这两个地方，非利士的全境都没有得到啊，那么基述的全地也都没有得到。所以有些地方不仅仅是我们得的不够完全，是根本连得都没有得到，整个地都没有得到啊。所以在我们这些属灵的经历里面也是常常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圣灵，但是圣灵里面的经历我们连尝都没尝过啊。我们知道主话的丰富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读到主的话会掉眼泪。我们对神的经历，对神的认识，对神的荣耀，对神的权柄，常常觉得我们认识不够。很多地方不仅仅认识不够，有的时候我们连踏都没踏进去过啊。所以非利士的全境啊，在这个以色列的西南角，而这个基述人的全地在他们的东北角，说到他们的各地都还有地方没有得着，有些地方是完全没有得着啊。神对约书亚说：“你年纪老迈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。”啊，约书亚这么伟大的一个神的仆人，一生征战，为神的百姓不知道打下多少的地方，但是神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。保罗一生在主的面前竭力奔跑，他说 One thing I do， 只有一件事情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我向着标杆直跑。但是他自己知道，他神要给他的太多，远超过他所能得着的。这是一个得胜者的心智啊，一直往前去。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停下来，弟兄姊妹，不管我们今天认识的主多少，我们的求主今天再把那个火点起来啊！我们真的是只有一件事情，我要忘记背后，我要努力面前，因为神给我的恩典太多。神对约书亚这么说，神对保罗这么呼召，今天神的呼召一样临到我们身上，让我们不满足自己的情形，我们都起来啊！我们都起来。好，我们翻到第十八章啊，第十八章，当神对约书亚这样子一个提醒说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之后，约书亚在这里就把这个负担 pass 跟神的儿女们啊。我们看第三节，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：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，你们单言不去得，要到几时呢？好，在这里约书亚把这个负担传递给神的百姓，他说神给你们的地，你们单言不去得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一直在这里 delay， 为什么啊？所以耶稣要在这里 push 他们啊。我们看看神的百姓，当他们容许有许多未得之地所造成的结果啊。我们请翻到四世纪，四世纪第二章，我们先翻到第一章也可以啊，297页，四世纪第一章啊。那第一章特别从第19节开始，就讲到各个支派他们不能够赶出迦南地的人啊，因为神要求他们，迦南地的人是堕落最深的百姓， 啊，他们犯淫乱，同性恋，拜偶像，他们杀儿女，祭假神啊，什么恶事都做尽了。听说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艾滋病在迦南地出现啊，这些梅毒啊，这些各种的性病在那边泛炎的不得了。所以神的审判临到那个地方，差遣神的百姓去做这个执行审判的工作，就叫他们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去，那不然的话，圣洁的种类会跟他们混杂啊。那么我们是从四世纪第一章开始看起，十九节讲到犹大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有铁车。那么二十一节，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，耶布斯人仍住在耶路撒冷，与便雅悯人同住，直到今日。二十七节，马拉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，我们就跳过去好了啊，很多我们大家回家再读。二十九节，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迦南人，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，在以法莲中间。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，三十一节，亚瑟没有赶出雅科和西顿的居民。三十三节，拉弗他利没有赶出啊，我们都不用再念了啊。三十四节更凄惨，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，不容他们下到平原，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，并杀兵啊。然后约瑟加胜了他们，使他们成为服苦的人。我们发现这边有些人更厉害啊，不仅仅赶不出去，而且强逼他们住在山地，不许他们下到平原，然后他们却执意的住在那里啊。那我想我们读第二章第三节，因此我又说，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，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。在约书亚记二十三章那边不仅仅讲到肋下的荆棘啊，芒刺，也说到眼中的刺啊，脚下的网罗，就说到这些赶不出去的这些百姓，将来会成为他们的伤害啊，成为他们的搅扰。那我们请翻到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中间，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并侍奉他们的神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。好，底下就说到神开始把他们交在各个仇敌的手下啊。那在这边第三章这边，我们注意神百姓的几层的堕落啊。那第一个，他们与他们同居啊，他们不仅仅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将自己的女儿也嫁给他们，而接下去呢，就开始侍奉他们的神，而再下去呢，他们就去拜假神，惹耶和华发怒，所以神就管教他们啊。那我们最后请读约书亚记第十七章284页，我们请从十四节读到十八节，我们还是请一起来读。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，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给我们，我们也族大人多，你为什么但将一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？约书亚说，你们如果族大人多，嫌以法莲三地窄小，就可以上比利洗人、利梵因人之地，在树林中砍伐树木。约瑟的子孙说，那三地容不下我们，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，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镇士，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，都有铁车。约书亚对约瑟家，三地也要归你，虽是树林，你也可以砍伐。靠近之地必归你，迦南人虽有铁车，虽是强盛，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以法莲这个支派啊，就是约瑟，不是，就是约书亚所处的支派。那么他们来这边 complain， 来这边抱怨，他们说我们族大人多而且强盛，为什么只得到这么小的一块地啊？那约书亚在这里给他们指出一条路，他说你们应该去砍伐树林啊，让你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地。那么如果有仇敌的话，你们可以把他赶出去。 约瑟这个以法莲家仍然在这边讲理由啊，这山地的树林太多，不容我们居住。那平原上的百姓，他们有铁车，我们胜不过他们。但是很感谢主啊，这个约书亚，他该怎么说还是怎么说啊？虽然你们 complain， 他还是重复一遍他们该做的事情啊。虽有树林，你们可以砍伐啊；虽有铁车是强盛，但是你们可以把它赶出去。他把一条路告诉他们啊。为什么觉得不够？为什么觉得主的恩典不够？为什么觉得你们得的不够？因为在你们面前有两件事情没有做。那第一个需要砍伐树林啊，说到他们在主的面前需要付代价。第二件事情需要赶逐仇敌，你不可以容许仇敌留在你的中间，因为这是我们失去祝福的原因啊。那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。刚刚我们已经讲过啊，神有这么多的恩典要给我们，但是我们这个人在这一生在神的面前，常常因着我们的怠惰啊，因着我们信心的不够，因着有太多事情的残累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能够完全得到神要给我们的。所以神在这里呼召我们，神对约书亚说：“你年纪老迈啊，但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。”我想我们看约书亚的一生，我们会敬拜主，这一个人这么勇敢啊，这个人这么爱神，这个人带领神的百姓打遍天下啊，几乎把这么多的地都收回来。但是神还是说：“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。”不管我们今天对主的认识有多少年，不管你对主的经历有多少，按着神所要给我们的，我们在主的面前永远不嫌够啊，可以得到更多，多又多 ，always more to follow。就是我们在主面前该有的把握。神在这里提醒约书亚，我们都不喜欢跟别人说老了，对不对啊？这总是说你很年轻 啊，这个人年纪越大，我们越常常鼓励他说你还很年轻啊，希望你这个精神很好，体力很好的。但是神在这里一点不客气，神对约书亚说：“你年纪已经老迈，但是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。”那我想不仅仅到了约书亚那个90岁的年纪叫做年纪老迈啊，我想我们在座的你只要过了30岁，你大概就发现有点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以前有个弟兄，他说他们这个同学会好几十年没有见了啊，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大家都很 surprise， 因为大家都注意两个地方，第一个就看你的头，这个眉毛出来了，嘴角下垂了啊，然后头发呢越来越少，白头发越来越多。那第二个地方呢，就不好意思明看，都是偷瞄一眼啊，看你的肚子，呵呵，每一个肚子都出来了啊，每一个腰围都增加了，哎，慢慢开始年纪大了。啊，我自己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就发现，哎呀，这个体力开始不够了啊，以前开月车没有问题的，第二天只要补个小觉，精神就回来。好像最近就没有办法啊，像我这次去退休会，有一天晚上大概睡一个小时，下山以后天天觉得累，然后花了好长的时间去 recover。那年纪大，年纪大，我当我不敢在我父亲面前讲啊，我就说你可以感觉到你过了30岁，开始有很多的地方不一样啊，你开始很多地方记忆力也不像从前那么好，从前拿起圣经，拿起课文文言文啊，从这边走到那边文言文一课等于可以背起来。啊，现在圣经左背右背，有时候就会忘记几个字啊，有些很重要的地方会忘记掉。你发现我们这个老啊，年纪大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以前打篮球啊，打到天黑，我爸爸常常说我那时候长得高就是因为打篮球。啊，现在打篮球根本没办法打，啊，打一打就觉得心脏快跑出来一样啊，跳啊没有力量啊。那我们教会还有几个弟兄篮球打得不错的啊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，我们就开始慢慢啊，人的年纪一直在这里衰退啊。但是我们的力量，最好的力量，如果再不拿来认识主，马上我们这一生就结束了。而我们进到永远的里面，那到底我们带了多少属灵的产业进去，带了多少的产业进去。所以神提醒约书亚，他说你年纪老迈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。那这句话不是光给我们在座年长的弟兄姊妹听的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听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哪一天会 terminate， 对不对啊？最近不是正好在这个 Pittsburgh 那边有一个飞机 USL 23秒钟之内，砰，从天空掉到地上，整个就完蛋了啊！整个就完蛋了。人哪里会晓得？天气好好的，没有任何的 sign 啊，飞机各方面都看不出什么问题。但是从开始看见那个，我在 Newsweek 上面看到啊，塔台跟这个驾驶员中间的对话都还好好的，对话到一半，突然就听到那个驾驶员叫了一声 "Oh God"， 然后就开始啊。23秒钟，飞机就这样下去，整个爆炸，100多个人全部死掉。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，弟兄姊妹，你说呢？23个人那天如果听到这样子的道，会觉得那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。 好，那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跟我讲那个事情？可能你们在座有人会这样想，掉飞机跟我没有关，那个 chance 太小了。但是如果有人知道他那天上去飞机会掉下来，还有人会上去吗？没有人会上去，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。圣经上也告诉我们，明天都不在我们的手上。如果我们马上就要去见主的话，我们带着这样子，带着我们所得的，那真是太贫穷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在这里呼召我们，你年纪老迈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！但愿今天早晨神在这里提醒我们啊，我们不要在这里单言，你单言不去得，要到几时呢？啊，神的恩典真是太好了啊！那神的恩典不仅仅好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去得的话，真正受苦的其实是我们啊。因为今天不是光只是一个福分，你去得或是不得。当你不得的时候，你就不能享受那个福分，不仅仅不能享受那个福分，反而你开始吃苦头，因为仇敌就留在那边。它并不是一块太平之地啊，让你进去享受的。如果你进去，如果只是一个太平的地方，你进去你没有得着，你最多不过少享受就是了。但是那里面是充满了迦南人的地方。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样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你不追求主你从此太平。所以我上次讲的那句话，追求主要付代价，不追求主代价更大。征战是要付代价，但是不征战你的代价更大。而今天我们就从这里看见，四世纪的时候，当神的百姓不想征战，他们达到一半他们就停下来，他们就妥协，他们就松懈，底下就看见他们的生活整个起了多大的痛苦。神说，如果你们不把这些仇敌赶出去，反要成为你落下的荆棘，眼中的刺，脚下的网罗。弟兄姊妹，没有一样好受的。当我们如果对主的关系、对主的认识、对主的经历，我们整个停顿下来的话，你会发现，第一个，你自己的生活开始不得安息。那个落下的荆棘，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把荆棘放在底下过，我从来没干过，对不对？那个旧木头扎了一个刺，你就发现做什么事情都不方便，写字也碰到它，洗碗也碰到它，你一定想办法赶快把它挑出来。那一根小刺叫我们全身不舒服，你不要说落下的荆棘，你怎么睡觉，你怎么做事情啊？荆棘说到它搅扰我们，它成为我们的痛苦，它一直让我们不能得到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，别人来鼓励我们，叫我们回到主的面前，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怎么讲唱高调，或是来这边烦你，来这边压你，这是我们真的是神的爱在这边寻找我们。因为知道当我们不肯回到神面前的时候，那真正受苦的就是我们，落下的荆棘，天天的搅扰，不时的搅扰，而随时的痛苦在我们的身上。而底下说到脚下的网罗啊，说到它成为我们的陷阱，让我们这个人不仅仅受苦受搅扰，我们这个人被毁坏被破坏啊！所以你看见神的百姓，当他们容许迦南人跟他们住在一起，他们打到一半就不想打了，他们停下来啊！什么人什么人不能赶出什么什么什么的人啊？圣经上读了好多，对不对啊？这个马拉西不能赶出伯善，以法莲不能赶出基色，他们一个一个都不能赶出去的时候，而这些仇敌住在他们的中间，下一步就是同化，他们就开始联合了，对不对？他们把他们的女儿嫁给他们，他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你就发现开始彼此受到影响，仇敌来影响他们，影响他们的生活，他们住在他们的中间啊。说到什么人就住在他们的中间，就是说到生活上的影响，而他们婚姻上的联合说到生命上的影响啊。不管在生活在生命的里面，通通被仇敌同化掉，这是仇敌可怕的工作，弟兄姊妹。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，如果不是神保守我们，你发现你不知不觉你会跟这个世界同化的。世界的原则，世界那种这种向前看的这种原则啊，在我们的里面会影响我们啊。那神的百姓，他们容许迦南人进来，所以你就看见他们这一路上，他们被神打，因为他们拜偶像。这些女人带进了多少的偶像进来，带进了多少的假神，带进了他们生活道德的堕落败坏，他们跟他们行淫乱，因为这帮人生来就是行淫乱的人啊。所以这个当以斯拉知道神的百姓跟外邦人联合的时候，以斯拉心里面痛苦啊，他说他撕裂外袍，他拉他的胡须，拉他的头发，他把灰尘丢在他的身上，他忧闷惊慌而坐，他在神的面前痛苦，他知道神的百姓这圣洁的种类居然与这般的民混杂，说到我们的属灵生命的 purity 整个被破坏掉， 世界在这里侵蚀我们，弟兄姊妹，他在这里同化，一步一步，一点一点地影响我们，而到最后，我们所有征战的力量失去了。碰到仇敌，我们赶不出去他们。不仅仅我们赶不出去，刚才我们读到那个但支派啊，说到仇敌执意亚摩利人，他们执意住在那里，他们不许但人下山，啊，他们管住他们不准你们下来。明明这块地是神给我们的。神说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但是我们看看今天但支派的情形，不仅仅他们挡住他们，他们根本把他这些神的百姓赶到山上不准他们下来，完全不同的结局。弟兄姊妹，真正的力量被失去了。为什么失去？神的百姓跟世人联合啊，那个同化腐蚀的力量在我们的身上。我想我们在美国弟兄姊妹越来越多人去买房子，买房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检查啊，真雄啊，考你车卖啊，对不对？车卖非常非常重要。那报纸上说美国一年花在车卖上面听说是上百亿，是不是？还是几十亿？这个车卖的钱啊，因为车卖为什么你看不到，你根本看不到它，可是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当你在看不见的时候，它在那里腐蚀你的房子，它在那里腐蚀你的 structure。你如果不去 take care 这件事情，早晚有一天这个房子你外面还是壁纸贴得好好的，挂着那么漂亮的灯，那么漂亮的壁画，但是有一天当风暴来的时候，当地震来的时候，它没有办法经得起这些事情。所以为什么每一个房子的 transaction 必须要检查 termite？ 因为这个东西是可怕的，你虽然看不见，但是它在那里腐蚀啊，腐蚀这个房子。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样，如果我们的心在主的面前不好好起来征战的话，仇敌一定腐蚀我们。所以我从前跟弟兄姊妹常常举的一个例子，讲到一个弟兄，他说他们在乡下这个抓那个青蛙啊，那个田鸡啊，我以前就讲青蛙，后来人家告诉我是田鸡。他抓了田鸡回来要煮的时候，他说他们绝对不会煮一大锅热水已经翻腾的时候把那个田鸡放下去，他说一放下去他一定烫的会挣扎啊，然后那个热水就会把你弄伤了。他说他们煮田鸡的时候就是放在冷水的里面好好的放在炉子上，然后就开始慢慢加热慢慢加热慢慢加热，等到那个田鸡发现不对劲的时候，他想要挣扎的时候，他所有的神经所有的肌肉已经被 disable， 他跳不动，他挣扎不动了。那今天仇敌在我们身上是这个样子，他明着叫你去犯淫乱，去犯一个罪，我们可能不会去做，但是他一点一点的进来，借着电视，借着不好的录音带，借着一些杂志，借着世界上的一些谈论，借着现在最流行的一些讲说，他慢慢慢慢开始腐蚀我们。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你想要征战的时候，你没有力量，你觉得大家都是这个样子，我为什么要特别？你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哪有力量去面对它？你会觉得我算什么？我怎么敢去说我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？我们认为那件事情是别人的事情，你就发现你整个妥协 compromise。 但是如果约书亚在的话，他已经把你带回到约书亚记第一章，神给我们的三个应许，在你凡你脚掌所踏之地要成为你的，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你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，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去。征战的胜败不在乎我们，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，而征战的力量在于你对神的信而顺服。这般的百姓经过这三四百年跟这些外邦人同化通婚，聚在他们中间，生活受影响，生命受影响，到最后所有征战的力量掉，对神的信心没有了。当初那个得胜，没有一个得胜，没有一场征战不是知道经历了耶和华的大能，而他们现在完全忘了求告神，他们根本就是跟他们混杂在一起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未得之地不仅仅说到我们丧失了许多属灵的福分，更说到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到一个危险的网络底下去。而第三步，他们开始拜他们的偶像，不仅仅受他们的影响，慢慢慢慢同化，而到最后完全换了一个样，他们心里面所敬拜的神是假神，虚假的神，不再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不再是当初爱他们领他们出来的神，不再是那位一生牧羊眷顾怜悯他们的神，他们去拜了假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没有，一步一步，当你容许仇敌在你里面留下 ground 的时候，他一定 come back。 你现在很得胜很属灵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就安静在那里，但是当他在那里的时候，他在那里等候机会，他是活的，早晚有一天他 come back， 他把你整个人打下去。 就未得之地，一面说到我们丧失了许多属灵的福分，一面说到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到一个危险的网络里面，你一步一步远离了神。从你开始只是受到搅扰不安心，觉得这些事情让我不再快乐，我看到这个人我心里就不舒服，我看到那件事情我心里面就烦躁，从受搅扰开始，慢慢你跟他同化，慢慢你变成拜他们的神，而到最后你整个人偏离了神。所以神的百姓在旧约的历史里面，你发现这个假神一直在这里影响他们，一直到他们最后他们整个被神交在仇敌的手上，被掳亡国，被掳到巴比伦去。神说你们爱拜我，想让你们拜个够好了，他们到巴比伦去拜了。所以当他们回来以后，神的百姓不敢再在外面拜偶像，偶像外面的偶像被打掉了，但是偶像进到人的心里面去啊。他们原来是做一个专门以龙木立国的一个国家，当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，他们学会了商业，学会了贸易，钱成为他们的偶像。今天你问，几乎问所有的人，大家都知道，世界上谁最会做生意，差不多都讲犹太人，对不对？一个犹太人，一个日本人。那我一个叔叔，他非常的能干，很年轻就在银行里面当了副理。他跟一些不同的生意人接触来往以后，他说我不能不佩服犹太人，他犹太人真是聪明，他们现在向前看，看得比任何人都厉害啊，他们非常非常会做生意。这个从前有一个笑话，这个张坤弟兄跟我讲的啊，他说在一个丧礼上面，这个大家围绕着这个死者的棺材准备要埋以前，大家为了要表示对这个死者的尊敬，那么一个美国人呢就掏了一些美金放在棺材上面啊，那么这个法国人就放了一些法郎在上面，那么英国人呢也拿了一些英镑放在上面，就大家就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就分别放上去。那这个时候轮到神的选民犹太人出来了啊，他看一看，他说各位对不起，我今天忘了带 cash， 他说我开一张支票啊，他把支票放上去，他说这些零钱我通通收回来好了，他说 cash 全部放在自己口袋里面，这是犹太人啊。这个笑话虽然是讽刺他们的，但你发现神的百姓那个心里面所要的东西整个改变，从前是自己要神的，要属天的祝福，他们现在是要那个看不见的马门啊，那个地上那个钱财成为他们的偶像，他们一步一步的堕落，而到最后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上，神的管教领导他们，因为神的爱不能够让他们一直下去。其实神积极的爱是要人来享受他的恩典跟丰富，但是今天神儿女一直不要，一直堕落，一直上当，一直被破坏，而到最后神只好伸手，神必须把我们打回来。我们不盼望弟兄姊妹掉到那样子的情形，我们不希望我们有任何一个人掉到那样子的情形，但是神爱我们，当你任凭自己下去的时候，神早晚有一天要打的，早晚有一天要打。这未得之地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。我在说，未得之地不仅仅叫我们损失了属灵的福分，更叫我们掉到仇敌的网络里面，落下的荆棘，眼中的刺，脚下的网络，我们要逃避，我们要起起来。这神对约书亚说，你连自己已经老迈，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。而约书亚接受了这个呼召，这个提醒以后，他对神的百姓说，神耶和华说赐给你们的地，你们单言不去得，要到几时呢？他呼召神的百姓起来，但是真正起来的人不多啊，所以他们到后来落到那样子一个可怜的结局。所以我们今天盼望已经过了这2000、3000多年呢，圣灵在历代的里面一直呼召人起来得产业，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的起来，好好的起来啊。那么他们这边为什么不得？刚才我们都已经讲过了，他们过着妥协的生活啊，他们开始松懈，他们觉得何必去征战那么辛苦呢？啊，何必要在那么多的事情上那么严肃呢？圣经说可以了，但是不要这么严肃啊，我们来聚聚会就好了啊，不需要什么在生活里面学顺服啊，不需要去做这些事，不需要每天读经啊，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些妥协啊，这样一个松懈的生活在我们的里面。那另外就是我们的软弱啊，那么仇敌一点一点的腐蚀我们的生命啊，把我们的这个征战的力量把我们消耗掉，像那个青蛙一样最后跳不动了啊，他把我们整个征战的力量给我们消耗掉了。那第三个啊，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来看的啊，神的百姓为什么没有起来，就是因为他们埋怨不肯服在神的权柄底下。那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两个产业，一方面根据我们生命的度量啊，神一直把更好的产业给我们，而另外一方面神把产业给我们是根据他主宰的权柄，他知道我们这边需要怎样的产业。 是神给那个人的产业跟那个人的产业，当然不是说那样子的，那个本体本质都是讲到主耶稣自己啊。我们特别说过，产业的本身就是讲到耶稣，但是因为我们这一生能够经历能够认识的毕竟是有限，所以在我们的度量的里面，我们对神都有一份特别的认识跟经历啊。所以神把产业啊量给我们，那诗篇里面说到耶和华啊，他用神所量给我们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，他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，就被神量过，神给我们的实在都是好的啊。这是一个信而顺服的人。但是我们今天从以法莲的身上，我们发现他们在那里埋怨神啊，他们跑到约书亚的面前，他们想到这个整个以色列的 leader 现在是约书亚，而约书亚是我们支派的，是我们老乡啊，我们咱们都是山东人，而且都是青岛的，你应该多给我一点嘛啊，你为什么给我一块这么差的地呢？他跑去在那边跟约书亚讨价还价，啊，约书亚把那个路把他们的问题点出来。这是以法莲的支派，他们得的产业实在是太好的产业。我们看两处圣经好不好？我们看创世纪第四十九章，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啊，这是雅各在他临终以前为十二个支派的祝福。雅各的这个祝福是了不起的祝福啊，跨越时代的一个看见，神开启他，让他看见每一个支派将来的结局跟他们在神面前所得到的福分啊。我们特别看一下这个约瑟家，约瑟家得到了两个支派，是以法莲跟马拉西啊。那我想我很快的一下从二十二节读起啊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，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，他的枝条探出墙外，弓箭手将他苦害，向他射箭逼迫他，但他的弓仍旧坚硬，他的手健壮敏捷，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，以色列的磐石，就是雅各的大能者，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。那全能者必将，我们注意他得的福啊，并将天上所有的福，地里所藏的福，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。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，如勇士的山岭，自己的边界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，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。你发现了没有？这十二个支派里面的祝福，约瑟家的得到的福分是一个特殊的福分啊。他说天上所有的福，地里所藏的福，生产乳养的福啊，他说都要归到你们的头上，而你父亲给你们的住的福远超过列祖所住的福啊，如同勇士的山岭，自己的边界啊。这是雅各对他们的祝福。而我们读生命记第三十三章，我们请读第十三节啊，259页。论约瑟说，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，这是摩西给他们的祝福啊，得天上的宝物甘露，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，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，月亮所养成的宝物，得上古之山的至宝，勇士之岭的宝物，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，并祝荆棘中上主的喜悦。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，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。他为牛群中投身的，有威严，他的脚是野牛的脚，用以抵触 万邦，直到地极，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，马拉西的千千。你发现他们得的福分不仅仅得到那么多的福分，而且神把特别征战的能力给他们啊，让他们说如同野牛的脚能够抵触万邦啊，没有一个国，没有一个民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。你发现以法莲支派他们所得的福何等的宝贵，但是他们却在神的面前 complain。他们说我们的地怎么这么窄小，我们人这么多，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小的地啊？啊，约书亚告诉他们，山地树多，你们可以砍伐，平原中有仇敌，你们可以把他们赶出去，这是神的百姓该起来做的事情。神给你的祝福这么宝贵，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在这里埋怨呢？山地有树林，你说让我的福分不能够那样子充分的享受，他就起来砍啊，地上有仇敌，他说你起来赶他们出去。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呼召，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你大材小用啊，觉得我是个以法莲支派，这么荣耀的支派，约书亚的支派，今天却给我这么样一点点的服侍，给我这么一点点的机会而已。弟兄姊妹，你要先起来解决自己里面的问题。你敢不敢说因为你这个人的存在让你的家庭更快乐更甜蜜？ 你有没有办法说，因为我这一个人的存在，教会能够更爱主，更讨神的喜悦，更能够荣耀神？先不要去抱怨你得到的工作是什么，也不要去抱怨你的家庭是怎样的家庭，也不要抱怨你今天所在的教会有什么地方不对。先问我们自己一件事情，在我里面是不是有许多的树林我还没有去砍它，在我里面是不是有许多的仇敌我还没有去赶它？神给我的祝福，天上所有的福分，地里所藏的福，生产如养的福，一切的福，如永世的山林，如自己的边界，这么宝贵的福归了以法莲家，而他们仍然在那里抱怨，因为他们骄傲，他们觉得我们这么伟大的支派为什么得到这么少，他们不肯注意到他们自己有该做的事情没有做，他们自己里面，在他们生命的里面有许多地方是神不能用的地方，必须斧头放在树根上啊，把它砍掉。在我们里面有许多仇敌的光留在那里，仇敌在我们身上有力量，带着铁车在这里，但是我们要起来征战，弟兄姊妹。神的福分，客观的福分已经给了，在主观上仍然是我们的未得之地。这么好的福，太阳所晒出来的，月光所培养出来的宝物，这么多的福分神要给我们，弟兄姊妹。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为什么反而是充满了埋怨呢？你如果读圣经再读的细一点的话啊，像我就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他们第一次在旷野里面被数点，十二个支派他们的人数，跟他们进迦南以前第二次数点他们的人数，把它列一个表出来，然后你去算它增加多少人或减少多少人，啊，它增加的比例是多少，减少的比例是多少？你发现以法莲，它也没什么好骄傲的啊，它的人数是十二个得地的支派里面倒数第二名，它并没有特别多，它比西缅多一点点。而你去算他们在旷野里面倒闭的比率的话，人数减少的比率的话，他们是减少第二多的。换句话说，在旷野的里面被神击杀啊，那些造反的、反对的，那些死在旷野里面死最多的是西缅支派啊，他们减少了68%的人数，而第二个就是以法莲支派，他们在旷野里面不顺服神、埋怨神、神管教、神击打他们，而今天他们仍然骄傲啊，这是在主人面前需要悔改。神其实在他们身上给他的恩典何等的丰富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一样，神给我们的恩典远超过我们所配得的。但是今天神在这里发出呼召说我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的时候，你对神的反应是埋怨呢，说主啊，你并没有给我那么多，你看看你给我的地是什么的地，这么多的难处，走来走去的碰到树，走来走去碰到仇敌，走来走去仇敌来搅扰我们，你看见那个孩子一天到晚生病，你看见我的太太天天巴骨啊，我的老板天天来烦我啊，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事情这个叫我去做，你天天可能就是活在埋怨的里面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神给我们的福分，按照他主宰的权柄，按照他的智慧，而且按照他极大的恩典，把这么好的恩典给了我们，今天问题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身上，就让我们起来啊，把斧头放在树根上，所有里面的树林我们起来砍伐，说到在主的面前我们要起来做一个勤快，要付代价，要得主祝福。而另外一方面，我们里面的仇敌不要给他流光，你会说他太伟大我胜不过他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心在于耶和华，所以在征战之前拔刀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向他们显现，就是要告诉他们征战的胜败在于他，不在于我们。今天我们只要信神，只要坚定神给我们的应许，在我们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。那我们都起来好不好，我们都答应主，当神对我们说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，我们都说主啊我要起来。当神在对我们说，神我所赐给你的福分你要单言不去得，要到几世呢，我们都跟主说，主我们不再单言，我们要起来，我们把我们的每一天当作我们得产业的机会，把我们每一个环境当作我们得产业的机会，把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让我们从他身上得到祝福，让我们试着把神的祝福给他，我相信我们整个人生会不一样，弟兄姊妹。虽然三地窄小可以砍伐啊，虽然地上有铁车，但是你可以把它赶出去，让我们整个人生成为一个丰富的人生啊！然后我想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。我们请弟兄带我们改唱276首啊，在276首说主使我更爱你，里面讲了24个长进啊。 在二十四方面我们都可以来进步，我们可以来更多得到产业，让主使我们的未得之地有一天都成为我们真正的产业。